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福音电台，大家好，我是小山。感谢主赐给我们这么美好的时间，可以聚在一起去敬拜主，聆听他的话。虽然我们不能跟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见面，但是在祷告中还是不断纪念您，求主祝福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主耶稣临别之前特别为门徒求一件事。约翰福音17章20到23节是这么说的：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主耶稣求父使信徒合而为一，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彰显神的能力，吸引世人归向他。求主拉着我们的手，求主牵着我们的心，使教会合而为一，见证主的能力，主的荣耀。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收听，主啊，愿你拉着我们的手。
我们的手在风雨中行驰，主啊，愿你牵着我们的心飞往世界各地。
愿你的精兵从这里走出，愿你的队伍在这里崛起，愿将福音的火把传遍天涯，传遍地的四极。愿将福音的火把传遍天涯，传遍地的四极。
Thank you.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主耶稣的福音是关乎承受神的果。很多基督徒以为只要相信耶稣就可以承受神的果。你是否知道，根据主耶稣的教导，承受神的果不是在于你相信什么，而是在乎你是个什么样的人。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5:3说道，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天国是属于虚心的人的，如果你不是一个虚心的人，你就不能够承受神的果。你是一个虚心的人吗？虚心的人是一个怎样的人呢？我们又怎样才能够成为虚心的人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张西和牧师的登山宝训解经讲道系列的第一讲，题目是虚心的人有福了。
主耶稣的登山宝训是以马太福音5:3作为开端，他在众人面前向门徒宣讲了一系列的信息。主耶稣所宣讲的信息是这样开始的：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这一节的经文，今天我们会重点的来看这一节的经文。在中文新译本圣经里，虚心的人是被翻译为心灵贫乏的人。我认为这样的翻译是比较接近原文的意思。按照希腊原文的意思，虚心应该被翻译为心灵贫乏或者心灵贫穷的意思。所以这一节经文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在以下我会以心灵贫穷来代替虚心这两个字。在路加福音4告诉我们，在主耶稣宣讲登山宝训之前，他在拿撒勒的犹太会堂曾经讲过道，他引述了以赛亚书61:1-2，传讲了类似的信息。我们可以一起打开路加福音4:16-19。路加福音4:16-19是这么说：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 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来的目的就是为了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这里也提到，主耶稣来是为了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什么是喜年呢？在喜年，所有欠债的人都可以得到赦免。在以色列，喜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到来的时候，所有的债务都要得到豁免，所有的奴隶都要重获自由。这就是喜年所发生的，它是耶和华的恩年，是一个绝妙的年份，每50年才有一次的机会。你可以说，一个人一生仅有一次的机会经历到喜年。这一年对任何一个负债的人来说，无不是一个欢喜快乐的日子，因为所有的债务都可以一笔勾销，重获自由。那一年到来的时候，在债务重压之下的穷人会立刻获得解脱，那些没有能力偿还债务而被卖成为奴隶的人，他们将会重获自由。喜年代表了神的国的临到，那时贫穷的人将会得到释放，被掳和为奴的将会得到自由。这是得医治的时候，是创伤的医治，瞎眼的可以看见，被压制的得自由。所以喜年是非常宝贵的，然而对谁呢？当然是对那些贫穷的人。富有的人没有债务，他们没有成为奴隶的危险，所以富有的人并不渴望喜年的到来，因为根据以色列的律法，在那一年富有的人要释放他们的奴隶，要免去所有欠债之人的债务。所以对富有的人来说，这不是一个喜年，不是一个欢喜快乐的年份。但是对穷人来说，这是一个大好的信息，这正是天国意义的所在。透过明白喜年的意义，我们开始明白主耶稣来临的目的。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这在属灵层面上的含义，我们还需要仔细的查考。这里告诉我们，当主耶稣在拿撒勒，就是他的家乡，当他读完这段经文之后，他卷起书卷交还给执事，按照当时的惯例，他在会堂宣讲了这段经文，然后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的耳中了。也就是说，以赛亚书61章的预言已经在你们的耳中成就了，你们就是那预言有关弥赛亚来临的见证人。他就是那应许的王，他将要宣告喜年的临到。事实上，喜年在以色列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实施了，现在要成就在弥赛亚的日子。但是拿撒勒人，就是他自己的百姓，却不肯接受他。在马太福音13章57节，主耶稣这样说道，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这其中的含义，我曾经在另一篇的信息，就是属灵的意念中，曾经详细的解释过，现在我就不详细的解释了。属肉体的人，他们看主耶稣完全是从人的角度为出发点，他们心里想，这个木匠怎么可能是弥赛亚呢？他不是我们从小就认识的耶稣吗？他不就是约瑟的儿子吗？他怎么可能是弥赛亚呢？这些人不能够从人的思维中脱离出来，属肉体的人似乎无法超越人的思维障碍。一个属肉体的人，他们把所有的事情 都带到与他同等的层面来去思考，他不能从属灵的角度去思索。他在想，这个人是我们认识的，他怎么可能是神的儿子呢？但问题是，你所认识的这个人，如果他是神的儿子，你又怎么办呢？你又如何知道他不是呢？所以，在先知有生之年，去评价他属灵的身量是非常困难的。这是经常发生的事。很多伟大的艺术家在生前从不为人赏识，一些伟大的画家如梵高，生前他的作品并不为人赏识，甚至连贝多芬、李斯特这样伟大的音乐家生前也不受人赏识。然而到了今天另一个时代，在人们从当时的人的群体意识中脱离出来后，这些人的真实素质才可以得到认可。以色列伟大的先知在他们所身处的世代并没有得到尊荣，今天我们承认他们是神的先知，然而在他们的世代他们并没有得着认可。先知耶利米不止一次被指控为叛国者，他曾被扔进深坑，如果不是最后一刻获救，他早已经葬身其内了。他被群众拉到埃及，到一个他心所不愿意去的地方，他生平受人辱骂，遭人凌辱。你看以色列的先知一个又一个生平备受凌辱。当先知米该亚向亚哈预言他会死，另外一个所谓的先知立刻上前打他的脸，他被人公开的羞辱，他一个人要面对一大群的假先知，他是当中唯一预言真理的人，其余的人所预言的都是谎言，然而他们都自称为神的先知。一个人对抗这么多的人，你说谁是真的呢？是大多数的人吗？不，这大多数的人他们都是假的，他们都是错的。这就是属灵世界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常常是少数人被证明是对的，然而在他们的世代他们并不为人赏识。主耶稣说，先知在神的眼中是荣耀的，但是在他自己的世代，在他自己的国家，他并没有得到荣耀，所得到的反而是羞辱。这就是在旧约先知身上所发生的，一个接着一个，他们的遭遇都是一样的。我们知道发生在阿摩斯身上的事情，也知道发生在何西亚身上的事情，一个又一个，在他们所有的人身上所发生的都是一致的。在他们出生的世代，他们并没有得到尊荣，他们被人嘲笑，被人弃绝，被人憎恨，以致耶利米也感到绝望，他不愿意继续他的使命。你记得吗？有多少次耶利米说，我不愿意再宣讲了，对这些人我感到够了，假如他们想灭亡就让他们灭亡吧，我要说的我已经说完了。然而你还记得他最后是怎么说的呢？在耶利米20章第7到第9节，他说道，如果我不再提耶和华，不再奉他的名传讲，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火烧着，必塞在我的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他对神，对他百姓的爱是含忍不住，不能自禁的。他不得不继续的传讲，不得不继续的承受同样的后果。他要继续的被以色列人所憎恨。有谁喜欢听这样的话？如果你不悔改，你将会灭亡， 你们这些罪人，神要用火来毁灭你们。这样的话，有谁愿意听呢？难怪所有的真先知最后都会被人弃绝，甚至杀害。这就是所有先知的命运。当主耶稣传道的时候，他所遭遇的也不例外。他被人厌恶，被人弃绝，特别是那些以色列的宗教领袖，他们抵挡主耶稣，他们最终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他们不愿意听他的话。只有一种人愿意听从，就是那些因着禧年，因天国的临到而欢喜快乐的穷人。所以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些人是唯一在属灵上开放的人，他们会成为具备属灵思想和属灵意念的人。那些富有的人，他们将会失去一切，因此对福音他们并不欢迎，除非你把福音做一番的修剪，或者覆盖其中的那些他们不愿意听的内容，这样使富有的人比较容易接受。但是主耶稣绝对不肯这样做，这也正是他不受欢迎的原因。主耶稣所说的话在以利亚的身上也得到了应验。先知以利亚之所以不去以色列，而到外邦去，去西顿一个外邦妇人的家里，正是因为以色列人不接纳以利亚这样伟大的先知，他们也不接纳以利沙。论属灵的能力，以利亚是旧约最伟大的先知，然而他还是被自己的世代所拒绝。在自己的世代侍奉神是没有荣耀的，你很可能因着传讲真理的缘故而遭受各样的逼迫和逼害。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的平行经文是路加福音第六章的第二十节。我们可以打开路加福音六章第二十节，那里说道，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这里我们看到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有所不同。路加福音说贫穷的人有福了，马太福音则说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关于这一点的区别，我们稍后会仔细的查考。在这个平行的关系中，我们还留意到马太福音讲到天国，而路加福音则说到神的国。其实他们之间并没有区别，只是词语的用法上的不同。犹太人不愿意用神这个词，所以他们经常用间接的方法来去形容神，或者回避用神这个词。比如说他们会用至高者来称呼神，或者当他们说到神的时候，他们就会用天来代替神。所以神的国跟天国两者之间并没有任何的区别。在这节经文中，我们要注意三点。第一点就是有福这个字，第二就是贫穷，第三就是神的国。这些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是有福呢？贫穷或者心灵贫穷又是指什么呢？什么是神的国呢？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有福这个词。我们都知道什么是快乐，它的意思是显而易见的。其实有福这个词按照原文的意思就是快乐。所以当诗篇说到这人变为有福，他其实是说这人是快乐的。什么样的人是快乐的呢？关于快乐，我们首先要注意的是，在整本圣经中，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得到这份快乐。这份的快乐是针对某种人而说的，是神给予这一种人的应许。诗篇第一篇的第一和第二节是这么说道， 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作为，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或者说这人变为快乐。什么样的人是快乐的呢？就是那些不行在罪恶中而行在公义中的人。快乐的人是那些以神和以神的律法为乐的人，他们昼夜思想神的律法。快乐即是属灵的快乐，在圣经中从某种人的身上能够体现出来。实际上这些福曾经多次出现在诗篇里，跟主耶稣所讲的福遥相呼应。所以当圣经说到某某人是有福的，换言之，圣经是说这种人是快乐的，因为神赐他祝福。他是有福的，因他蒙神的祝福，是神使他快乐。神把快乐带给某种人，如果你是这种的人，你将会是快乐的，你会拥有使你喜乐、带给你欢心的神的祝福。但是首先你必须要成为这一种人。如果你想知道在旧约神会祝福什么样的人，你只需要翻开汇编去查考有福这个字在诗篇中的出现，你就会看到有福这个词出现了很多次。如果你去掉重复的句子，仍然有15到16种不同的福气，然而他们都指向同一种人，就是公义的人，就是那些不做恶人作为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是有福的，他们才是真正快乐的。让我们来看第二点，神用他的喜乐祝福什么样的人呢？也就是说，什么样的人因着祝福他的生命充满喜乐呢？这里说到贫穷的人有福了，这句话跟世界的观念完全相反。世界的口号是富有的人有福了，但是主耶稣却说贫穷的人有福了。你知道吗？在香港，每当春节来到，主要的贺词就是恭喜发财。人们认为福只是属于那些有钱的人，然而主耶稣却把这一切都倒转过来，他说贫穷的人有福了。这是神的国最基本的原则，所有这个世界的价值观都被颠倒过来，这是你需要明白的第一个原则。这里有一个次序和价值体系的彻底改变。贫穷的人有福了。首先，你必须要知道你是不是一个贫穷的人。如果你不贫穷，那么你怎么可能有福呢？你倒不如不要再听这个教导了，因为跟你没有关系。因为这里说的是贫穷的人有福了，然而你却说，我不愿意贫穷，因为贫穷是不幸的。如果你是这么想的话，那么你就没有必要继续的听下去，因为你并不包含在其中，这个福气并不属于你的，这信息只是给贫穷的人。如果你不贫穷，那么就算了吧，就这么简单。但是到底谁才是贫穷的人呢？所以在我们查考谁是贫穷的人之前，你必须要明白你自己是贫穷呢还是富足呢？最可悲的一件事就是，有些人本来是贫穷的，然而他们却认为自己是富足的。这也常常发生在基督徒的身上，尤其是这个时代。我们可以一起来看启示录第三章第十七节。启示录第三章第十七节说，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这是主耶稣对老底家教会说的话， 也是对每一个基督徒说的话。有多少基督徒，他们是贫穷的，但是却认为自己是富足的。因着这种的错觉或者自欺，他们失去了那来自神的祝福。你不仅要成为贫穷，你首先必须要知道自己是贫穷，这是非常重要的。不然的话，你认为自己富足，那么你就不会把自己归入贫穷的行列。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到，你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这里的不知道的意思是说，他们认为自己是富足的，已经发了财，什么都不缺，但实际上他们是可怜贫穷的。没有比一个处身贫穷却不知道自己贫穷的人更为可悲的。正如一个有病的人，他们不知道自己有病，这就是法利赛人的问题。在约翰福音第九章40和41节，法利赛人对耶稣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耶稣回答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一个人眼瞎了却不知道自己瞎了眼，一个人贫穷却不知道自己贫穷，这就是一种自欺，这是最可怜的。今天一些人可能认为自己很健康，但实际上他们已经生了病，但是他们的感觉很好，但是死亡的癌细胞可能已经侵入了他们的体内，他们却毫不觉察。这就是发生在我父亲身上的。有一天他到医院去做例行检查，他感觉很好，一点问题都没有。医生问他说，你脖子上的那块肿瘤是怎么回事？哦，那块肿瘤它一点都不疼，对我来说一点问题都没有，我感觉很好。但是医生对他说，是啊，你感觉很好，但是这块肿瘤看上去不太好。两个月之后我的父亲就去世了。所以一个人很可能生了病，自己却全然不知，一个人很可能携带了死亡的种子，自己却毫无觉察。有时有病的人比健康的人活得还要长久。我的母亲经常生病，身体很差，她总是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我的父亲却是非常的健康和强壮，他经常做很多的运动，他练拳击、散步，并且吃各种的维生素。我的父亲很注意自己的健康，他也一直都很健康，而我的母亲却是经常生病，吃很多的药。但是你知道谁活得更长久吗？是我的母亲。她知道自己有病，所以她对自己的健康比较留意，因此她也活得长久一些。这是很奇怪的现象。很多次我想到传道书第九章的第十一节的话。传道书第九章十一节说道，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这是最可悲的一件事。当时我的父亲是没有办法知道自己已经病入膏肓，癌细胞已经在他的体内扩散，这是你跟我都没有办法知道的。但是属灵的病我们是可以知道的，因为神的灵会向我们指出我们生命中的那致命的癌细胞。你知道自己是否贫穷吗？可能你觉得自己并不贫穷，因为你没有意识到你是贫穷的，所以你觉得主耶稣这些话不是针对你说的。主耶稣说，贫穷的人有福了，你说我不贫穷，所以你不如离开。谁想听这些话？ 所以要听登山宝训。这个信息是向穷人传讲的，如果你是富足的，或者你自以为富足，你肯定不需要这番话。下面让我们来思考，什么是贫穷？这个贫穷的含义是包括了些什么？首先，我们来考虑这个问题，就是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这两节经文之间的关系。我们已经看到，马太福音说心灵贫穷，而路加福音只是简单的说贫穷，并没有提到任何的条件，他只是说贫穷的人有福了。而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十八节，主耶稣所引述的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一节，那里说到，主的灵在我身上，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这里也没有提到心灵这个条件。这两者到底有什么区别呢？他们之间是否有一些的自相矛盾呢？其实两者都是对的，原因如下。从某种意义上看，马太福音是对的，因为单单物质上贫穷不是获得属灵祝福的条件，贫穷本身不是往天国的通行证，贫穷不能单单只是在物质的层面，这种贫穷必须引领你进入属灵的层面，就是要达到心灵贫穷。换言之，如果物质的贫穷最终能够带领你进入属灵的谦卑，这种贫穷就是蒙祝福的，这一点非常的重要。然而，如果你本是贫穷的，但是却经常在人的面前掩饰自己，故作富足，你这样做是没有任何的益处，你只是在自欺欺人。我们在香港就会经常见到这种的情况，很多人的生活条件并不太好，例如有些人根本没有能力去承担一部车子的费用，但宁可借贷他们也要买车子，为什么呢？就是为了面子。这样的做法会导致什么的后果呢？就是会导致债台高筑。这在结婚的时候就更常见了，迎娶新娘，新郎得驾驶一辆像样的车子，如果去找富裕的朋友借车很不可靠，因为大多数富裕的朋友都不大可能借给你。你可以说这些人是世上最吝啬的人，所以你能做的就是去租一辆车子，希望这车子不要太小，为了一天的面子总要租一辆豪华的大轿车，即使那会要了你的命，但是我们还得这样做，希望能够租到劳斯莱斯，如果不行奔驰也行，这样你就可以风风光光地带着你的新娘子去教堂或者去其他像样的地方举行婚礼，这一切都是为了面子。你不想人看到你的贫穷，所以你必须要故作富有。因此问题的关键是，贫穷不是往天国去的通行证，你要贫穷也要承认自己贫穷，让这贫穷最终带领你谦卑在神的面前，这样你才会有福。现在我们来到问题的另外一面，就是物质的富足。在圣经中，富足是属灵生命确定无疑的障碍，这是没有任何可以妥协的余地。贫穷如果能转化成为正确的属灵态度，它会成为属灵的祝福。然而富足不仅不能带给你祝福，反而是你属灵生命的障碍，除非这个人能够以适当的属灵方式去处理他的财富。这一点主耶稣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财富是一个人属灵生命的障碍，财富使到他的属灵生命不能成长。从主耶稣对年轻财主所说的话， 我们就能够看到这个实例。主耶稣不容许年轻的财主成为他的门徒，除非他愿意去变卖一切的财富，分给穷人，这样他才可以跟随主耶稣。主拒绝年轻的财主依他所愿的跟随他。今天多少人愿意容忍这一点，甚至引以为荣？很多教会的传道人或者牧师会说，我们教会里有一个百万富翁，他有多少辆的名贵豪华轿车，他拥有多少家的公司，他是我们教会最大的经济支持者。但是主耶稣却不是这样说的。年轻的财主可能会对主耶稣说，主啊，我想跟从你，我奉献十万块钱可以了吗？主耶稣对他说，不，十万块钱还不够，你必须要变卖你所有的一切，将它分给穷人，然后你才可以来跟随我。这就是主耶稣给予年轻的财主的方案。如果主耶稣有更好的方法，他必然会提供给他。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爱他，他这样做不是因为主耶稣讨厌他。你可以说，主耶稣这么对他说，正是因为他爱这位年轻的财主。主耶稣想告诉我们什么呢？主耶稣要借着这位年轻的财主告诉我们，物质的富足将会是我们跟从他的一个很大的障碍，也是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拦阻。今天西方教会陷于属灵的危机，原因是对财富的问题上他们采取了妥协的态度。你绝对不能够这样做。如果今天我只是敷衍地对你说，你不需要成为贫穷，也可以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你可以继续地追求财富，也一样可以跟随主，这样我就不是忠心地在传讲神的话语。财富肯定是我们属灵生命的一大障碍，这就是为什么雅各在雅各书第五章第一节他这么说道，哎，你们这富足的人啊，应当哭泣号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换言之，雅各其实是在说，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那些贫穷的人才是有福的。福音从来不是为资本家设立的，资本家是不幸的。我们没有办法降低主耶稣的要求和教导来去侍从他们，那是不行的。如果你去查考主耶稣有关财富的教导，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一样的，主耶稣是不会向富有的人做出妥协，他不能够容忍我们去信靠神也信靠财富。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四节，主耶稣是这么说的，他说，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你们不能这样做。但是教会却对我们说，你可以这样做，你可以同时间侍奉马门也侍奉神。主耶稣告诉我们，你绝对不能够这样做，你必须要为神而活，让马门成为你的奴隶，让钱财成为你的仆役，你只是去支配他，但是你绝对不能够侍奉他。在很多富裕的国家或者城市，你会发觉到福音已经举步艰难，除了我们这些少数的人，在这个国家几乎人人都拥有一定数目的银行账户。可能你会想，牧师，你有什么资格这样说？你系着这一条这么好看的领带，你的衣服看起来也不错，你的外套看上去也很漂亮，你竟然在这里反对富有的人，在停车场上还停着你的车子，至少也是个中等的档次，你竟然在这里批评有钱的人。神是我的见证人，我要告诉你一件事， 在我传福音的这些年日里，我从来没有赚过一分钱，一分都没有。可能你们不知道，但是我想告诉你，经过所有这些传福音牧会的日子，我从来没有一次赚过一分钱，我没有透过讲道来为将来积蓄，更没有因传福音使自己富足。然而我要告诉你这些，不是为了要得到你们的同情。我坦白地告诉你，我是一无所缺。你看，我的外套很不错，所以你不需要再给我买了。我没有地方存放这些的衣服，这条的领带也很好，已经随伴我很多年。我想告诉你的是，我一无所缺。我说这些话，只是想告诉你实情。尽管我传福音已经这么多年，也在很多福音会议上讲过道，这种福音会议的酬金是很高的。然而，我却没有从我的讲道收入中积攒一分钱，因为主耶稣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我从来没有因为传福音而成为富足。当我在英国传道的时候，我是靠自由奉献为生的，连薪金都没有拿。我今天的继任者，他的收入是我当年在英国时的五倍。尽管如此，他这收入也只是英国人平均的收入，或者稍微高一点。我所收到的只是他收入的五分之一，但是我绝不会不开心，因为我的目标是积财宝在天上。今天我的继任者如何处理自己的收入，是他自己来决定。或许他的目标也只是想积攒财宝在天上。我这样说的主要原因是，对一个传道人，这是非常重要的。你不能只是高谈阔论，你要借着你自己的生命来见证你所讲的道。所以如果任何人觉得我只是靠头脑或者神学的知识来讲道，那我告诉你，如果我不能活出这样的生命，我绝对不愿意去传讲一些我自己活不出来的教导。主耶稣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我要再次的重申，神是我的见证人，我没有在地上积攒任何的财物。主耶稣呼召我们去达到的地步是要成为心灵贫穷。关于这一点，我要说明的是，心灵贫穷跟物质贫穷是密切的相关。贫穷并不意味着你没有东西吃，贫穷仅仅意味着你没有多余，或者你没有把余剩的积存起来。所以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之间的关系。让我再次的强调，贫穷并不是意味着你没有东西吃，这里说的贫穷是意味着你没有多余的，或者你没有把剩余的积存起来。正如我们在登山宝训其他的地方看到，主呼召我们去信靠他的供应。如果你不成为贫穷，你又如何去信靠他的供应呢？你又为什么需要去信靠他的供应呢？有很多年，在没有收入的情况下，我必须要实践这个教导。在我学生的时代，我只能依赖神的供应，因为我没有别的依靠，只能完全的信靠他。而神却从来没有撇下我，因为他说，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的神自有他的方式来供应我，即使我拥有什么，我也只不过是一个管家。但是神不允许我因传福音而成为富足，神绝对不允许。所以物质上的贫穷和属灵的贫穷是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点让我们谨记在心。至于那个年轻的财主，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主耶稣 都不允许他成为门徒，除非他愿意去变卖一切分给穷人。但是今天的教会却不断地在削弱主耶稣的信息，因为毕竟教会中的人大多数都处于中等收入阶层，于是我们就削弱主耶稣的教导，为了不想得罪我们的听众。我们会对他们说，啊，不要担心，你是可以成为富足，也可以成为属灵的，你可以跟随主，同时间也可以追求财富。主耶稣说的心灵贫穷跟物质的贫穷是没有关系的，你放心吧。我们经常在教会里听到的就是这样的解释，这种的解释实在是非常的动听，于是我们就以为我们可以跟随主，同时间我们也可以追求成为富足。但问题是，如果你不贫穷，那么你的心灵也肯定不能够成为贫穷。如果你不是一个心灵贫穷的人，试问天国会是你的吗？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讲道信息是张西和牧师的登山宝训解经讲道系列的第一讲，题目是虚心的人有福了。今天我们所听到的是信息的上篇，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信息的下篇。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我们的网址是福音电台 .org， 就是福音电台的汉语拼音 FUYINDIANTAI.org，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或者下载讲道信息。
心灵贫乏的人有福了，心